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不要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而应当关闭在中国或者墨西哥的工厂。
有分析说，在美中贸易战的局势下，北京新出台的外资法很难打消华盛顿的疑虑。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黎英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台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3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听取最新的总统经济报告，同时并呼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不要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而应该关闭在中国或者墨西哥的工厂。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今天的早上，星期一早上呢，听取了幕僚给他的这个给总统的经济报告。那么呢，这份经济报告，我们知道每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呢，是由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来做准备，并且由首席经济顾问向总统做简报。那么因此呢，今年应该就是由这个首席顾问库德洛来向特朗普总统简报的。那么通常这份这个简报当中呢，是呈现该届政府在国内以及在国际政策方面的经济政策。那么呢，去年的报告我们看到包括了有这个赋税，还有就业以及贸易关系等等。那目前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呢，在接受听取了报告之后，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就是说呢，今年的就业情况非常好，也得到了预期。那么这是两年都能够得到这个预期的数字，那么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报告的内容是十分的满意。那么之后呢，但是特朗普总统同时也在他的推特上对美国公司发出了这个呼吁，希望他们能够把工作留在美国。那我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这样说的，他说呢，通用汽车与汽车航太与农业劳工联合工会正准备在9月、10月开始谈判，为何要等现在就开始谈？我希望能够把就业机会留在美国，而且要留在俄亥俄州的罗德斯城。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经济时期之一，我要工厂开在那里，或者呢是卖给会很快在那里开厂的公司。汽车公司都正在回来美国，其他的产业也是。我们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大家都羡慕我们。现在就在俄亥俄州重开那又大又漂亮的工厂，关闭在中国或墨西哥的工厂。你们在我上任之前就有巨额的投资，但是却没有投资在美国，把就业机会带回家吧。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通用汽车这个在俄亥俄州特朗普总统所说的那个工厂呢，从今年3月，也就是本月初呢，就已经停止营运了。那目前就他们的这个规划呢，将会可能在美国继续关闭总共5座的工厂，因此呢，导致特朗普总统担心，尤其在选举要来到之前呢，有很多当时的劳工都是投票给特朗普总统的，因此他希望能够在这个通用汽车能够把这个就业的机会留在美国。那不过呢，当然除了通用汽车之外呢，其他很多的公司，包括像美国的哈雷机车，都已经表示过相同的担忧，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些经济政策，有些他们赞同，但是有些呢却导致他们的营运困难，因此呢必须关闭美国的工厂或生产线，而把工厂移到国外去。那么因此呢，这样看起来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可能都面临到一些在就业上或者是营运上的麻烦。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俄亥俄州的这个汽车工厂，那么其实他在星期三就会前往俄亥俄州来跟支持者见面，并且发表演说。那么预期呢，也会谈到有跟这个制造业有关、跟就业有关的演说。那尤其在选举要来到之前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希望在当年支持他的州，那么他们的就业情况能够好转，并且这些劳工也可以继续的支持他。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对佛州女商人杨丽展开刑事和 和反间谍调查。这两位民主党领袖说，这一情形的事实非常令人担忧，我们敦促雷局长遵照参议院民主党资深成员和众议院民主党主席的两院要求开始调查。在佩洛西和舒默发表声明之前，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致函联调局局长，要求对杨丽展开刑事和反间谍调查。新西兰清真寺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带给人们悲痛，重新引发了人们的对话和思考，如何应对在美国乃至全球蔓延的仇恨和仇外情绪。
在华盛顿，如何在数字时代阻止仇恨信息的传播也再度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来看美国之音鲍曼的报道。
从新西兰到巴基斯坦再到美国，人们感到震惊、悲痛和一样的不安。
人们总是担心我们的社区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吗？
在新西兰袭击案中被指控的枪手发表了一份充满仇恨的反移民宣言，据信他在出庭时做了一个白人民族主义的手势。可悲的是，曾经对于新西兰不可想象的事情，对于美国却是熟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黑人教堂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座犹太教堂都曾经发生过仇恨引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有了枪支再加上仇恨，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躲在人们视线之外的白人民族主义在美国再度大行其道，他在2017年出现在弗吉尼亚州夏洛斯威尔的街道上，还有今天的网络空间里。
他们认为欧洲血统的白人比非白人优越，白人至上主义信仰的公开表达有所上升，他们从阴影中走出。
这个问题也涉及社交媒体，现在社交媒体限制散布仇恨言论的人进入的措施很少，坦率地说，将这些人移除出社交媒体平台的标准也很少，因此社交媒体提供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有责任对仇恨言论内容保持警惕。
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谴责了新西兰的袭击。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告诉新西兰总理，美国100%的支持他们。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淡化了白人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日益严重的威胁的说法，并表示他没有看到枪手的宣言。据称，该宣言称赞特朗普是重新树立白人身份和共同目标的象征。特朗普因在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中既指责了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指责了反示威者，而受到猛烈的抨击。他还曾以轻蔑的态度谈论无证移民及其原籍国。特朗普的代理幕僚长马瓦尼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上说，总统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还谈到了新西兰枪手的宣言。
我认为把这个人说成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不公平的，此人精神不正常，是个恶人。
在新西兰袭击事件所造成的悲伤和心碎中，密歇根伊斯兰学院的一名年轻人提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我发现复仇不是重点，爱才是重点，善良、友好，所有与恨完全相反的东西。
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新西兰总理星期一说，在星期五克莱斯切奇两座清真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他的内阁已经就枪支法的改革做出了决定。
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枪支法改革的细节仍有待制定，但将在十天内全面公布。
我认为公众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能够在新西兰购买到军用半自动武器？要如何结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问的问题。
当局指控28岁的澳大利亚人塔兰特实施了导致5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他是因这起袭击案被拘留的唯一一个人，并被控谋杀。
The next point I want to make is to be quite definitive.
我想说的下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想明确的说，我们认为只有一名袭击者应该对这起可怕的事件负责。你们知道有两个现场， 但我想再次声明，我们绝对相信只有一个袭击者对此负责，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有其他人的支持，这仍然是我们调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塔兰特尚未声称有罪或无罪，他的下一次出庭时间定在4月5号。媒体报道说，塔兰特将在庭审中为自己辩护。克莱斯特彻奇的居民带着鲜花和其他纪念品来到一个临时纪念场所，一个为受害者设立的在线基金在一天内筹集了68.4万美元。克莱斯特彻奇高中的学生星期一以跳哈卡舞，一种毛利仪式舞蹈的方式来悼念受害者和纪念死者。阿德恩总理说，在清真寺被杀害的50个人的遗体将在星期三之前全部送回他们的家人手中，以便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埋葬他们。他说，6名灾难受害者身份鉴定专家已经从澳大利亚飞抵新西兰帮助鉴定。在拥有将近500万人口的新西兰，大规模枪击和暴力犯罪非常罕见。在这起事件发生前，该国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在1990年，当时一名枪手在阿拉莫纳小镇杀害了13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上星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法案将于2020年1月1日生效。美国工商界对于中国这部外资法的出台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但是也有批评认为，在美中贸易战的局势下，北京新出台的外资法恐怕很难打消华盛顿的疑虑。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对此做出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林先生你好。
首先请您谈一谈您本人对北京出台的这部外资法的看法。
我觉得这说的简单，就是做了一个信号，也说中国是中国政府想表达还是欢迎外国的公司投资中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嗯，那么和您本身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有关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外资法出台和将来实施以后，因为要到明年的1月1号才实施，那么对于美国的银行业啊、金融业还有投资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好，或者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原则上，中国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的行业，会对美国的金融公司啊，银行业、保险业等等，提供一个很大的新的市场，但是这个新的法案是否真正的开放这个市场，还是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很难说的。
那么当然，这部这个中国刚刚出台的这个外资法，实际上在这之前呢，已经这个酝酿了很多年了。那么这一次，就是终于这个推出了。当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工商界啊，还是对这个外资法的出台呢，持一个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欢迎的一个态度。但是还是有一些批评，人士或者一些批评的声音，就认为北京在目前美中贸易战打得正激烈，那么两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台这样的一部这个外资法，当然北京可能有北京的目的，但是呢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打消美国对于中国的各方面的这些疑虑或者叫质疑，你是怎么看的？
说中国开放这个金融行业、金融市场，其实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说，中国介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已经说很快就会开放的。 现在已经19年了，0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可以出家门，然后工作，那个在竞选投票什么的，这就意味着这个说是要开放，不一定是真正的开放。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动力让中国政府促进这种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好几年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外部的投资者外部的公司是可以自由的投资和中国的金融产品，自由的买卖这些金融产品，然后可以以人民币来融资的，这样要是要实现这个目的的话，中国的这个国内的金融市场是早晚是要开放的，但是这是一个速度的问题，而我觉得这个法案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号，还是我个人认为我还有没有被完全说服好的。
还有待观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战。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与习近平关于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个峰会可能要推迟到6月份了，你是怎么看这最新的发展的？
我觉得这就是说谈判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这个谈判三种成果是可能的。一个是美国进一步扩大这个关税的范围，或者提高关税的税收率，第二是取消关税，然后实行一个新的一个贸易的共识，然后第三就是进一步推迟这个谈判时间，然后推迟这个谈判的结果。推迟是最容易的一个选择，因为各方是可以慢慢的了解对方是在哪些方面愿意让步的，哪些方面是无法妥协的。但是我觉得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启示就是，推迟，也就是说不提高这些关税，不再加剧这些关税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冲击，所以对经济前景应该是说是积极因素。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的分析。
2019年是美国政府颁布《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林英杰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美台关系等话题发表看法。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乔展为我们介绍详情。乔展，
好的，卡拉。林英杰上周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相较于40年前，当前的美台关系正处在最佳的水平。我们来听听林英杰的看法。
我认为说当前的美台关系处于最佳水平并不夸张，相比于1978年，我们当前有着更为坚实有力的关系。此外，台湾关系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将我们的关系扩大至更广泛领域的法律依据。我们在经济、文化交流、教育以及我之前说到的诸如打击贪腐和执法等重要的治理问题，还有像是在反伊斯兰国行动中合作、打击人口贩运等全球问题上，都有着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是的，我们看到林英杰说，作为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努力在美台关系中增进美国的利益是他的首要任务。对于他的工作目标，他提出了4个增进，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美台关系中增进美国利益，我只是这段关系中的管理者之一，但作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清楚地表达了4个优先事项：增进美台安全关系，增进美台经济关系， 增进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度，以及增进美台人员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四个增进。
是的，那么除了美台关系外，李英杰也谈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曾经于1978年以传教士的身份首次到访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尽管对那时的他来说，台湾是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但他很快就对台湾产生了很强烈的感情，也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兴趣和喜爱。他说，那段在台湾的经历让他日后选择了驻外服务的事业。此外，李英杰还表示，当他1978年到访台湾时，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当中，此外环境与交通都存在着问题。他说，台湾在过去40年来的变化令他感到惊讶。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于台湾的发展感到惊讶。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同等重要的是，台湾也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民主政体。有关台湾转变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台湾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台湾真的明白怎样进行环境保护。我确信你也观察到了，台北是座非常干净绿色的城市。
此外，李英杰还表示，这个他感到啊，相较于40年前，台湾也更加的有秩序。2019年也是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美国政府耗资2.5亿美元兴建了一座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李英杰表示，他对于搬入新馆办公感到非常的激动。新馆于去年6月举行了落成仪式，美国国务院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出席了该场仪式。美方的举动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派官员赴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并且称美国方面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李英杰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员预计将于5月初搬入新馆办公。他说，新馆是美国对台承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象征。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星期一说，他圆寂之后，他的转世灵童可能会在印度被找到。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基利·布兰德星期天正式展开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力图在明年大选中挑战特朗普总统。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接受专访，谈到他担任台湾副总统时的美台关系。
枪击事件引发人们思考，如何应对在美国乃至全球各个社区中蔓延的仇恨和仇外情绪。中国全国人大上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有批评认为，在美中贸易战的局势下，北京新出台的外资法恐怕很难打消华盛顿的疑虑。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台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
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说，他圆寂之后，他的转世灵童可能会在印度被找到。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了60年，他警告说，任何由中国政府指定的继任者都不会受到尊重。
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他的办公室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达赖喇嘛预计，他圆寂之后，北京会试图强加给西藏佛教徒一位继任者。
中国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非常重要，他们比我更关心下任达赖喇嘛。
他认为没有人会尊重中国人选出的转世灵童。
So if future,
将来可能会有两个达赖喇嘛，一个来自这里，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是中国人挑选的，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也没有人会尊重他。
Nobody respect.
他真正的转世灵童可能会在印度被找到。中国说过，中国领导人有权批准达赖喇嘛的继任者，说这是历代继承下来的传统。不过，许多藏人怀疑，中国人的任何角色都是一种对藏人社区施加影响的策略。藏人的传统认为，高僧圆寂之后，他的灵魂会在一名儿童的身体内得到转世。中国政府禁止藏人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或者进行任何公开的奉献活动。不过，中国600多万的藏人中，仍然有许多人崇拜他。达赖喇嘛在采访中还表达了对天文学、量子物理等的强烈兴趣，说如果他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园，他愿意到中国的大学里谈谈有关的问题。不过他说，在共产党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So far, China, great nation.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没有自由，所以我还是宁愿留在印度。
So therefore, I prefer remain here in this country.
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为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自由抗暴运动，中国政府称之为武装叛乱，并称现年83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是危险的分裂主义分子。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中国3月18日发表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白皮书说，自2014年以来，新疆打掉暴恐团伙1588个，抓获暴恐人员将近13000人。美联社报道，中国当局在报告中称，政府的打击行动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但给出的所发生罪行的证据很少。过去一年，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关押约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批评越来越强烈。美联社报道还表示，外界卫星图像显示，过去2年新疆在教育营快速和大规模的增加。中国被美国列为全球最恶劣的迫害宗教自由的国家之一。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上周警告，如果中国不改变迫害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有可能采取制裁和其他惩罚性措施。
3月14号，维吾尔人权组织维吾尔人运动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举办摄影展，通过照片和文字讲述他们所指称的中国政府在新疆通过对维吾尔人进行监禁、消失、投入劳动营等方式来消除维吾尔族人民族身份的行为，希望引起外界对维吾尔族人人权状况的关注。现场的维吾尔人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压，改变这一状况。
维吾尔人运动的这次摄影展上展出的30多幅摄影作品和数十幅肖像照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控制。一些肖像照片属于被中国政府拘押、判刑或消失的个人，他们中有著名的作家、编辑、大学校长，也有音乐人、服装设计师、商人和医生。亚里坤·肉孜原来是新疆教育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曾参与编写小学到高中的维吾尔语文教材。他2016年10月被捕，2018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5年徒刑。
从2016年就从被他抓进去的那天开始，我们就完全失去了跟他的联系。我们也不知道，就甚至他在哪儿，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就是我们都是通过很大的努力找了很多亲朋好友，或者就找了各种渠道来获取他的一些就点滴的消息。到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连他被判刑的那个消息，我们也是过了好几个月才从有幸逃到国外的一些朋友口里面听到确认到的一些。
还有一些照片展现了中国政府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消除维吾尔族人民族身份，例如儿童被要求穿汉人服装，在大街上穿着维吾尔民族服装会被认为是极端分子，衣服会被强迫剪短等。展览组织者称，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民族身份清除行动越演越烈，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遭到失踪、拘押、实施酷刑，大量无辜者被送入再教育营。展览组织者希望能通过这次展览唤起外界对维吾尔人处境的关注。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的目的是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不是某种政治或抽象的问题。营地里有100到300万人，这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人类悲剧。我们想要展示照片和这个悲剧对东突厥斯坦境内和国外的维吾尔人造成的结果。
一些来参加活动的维吾尔人说，虽然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的照片没有展出，但是展览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有些甚至潸然落泪。图马利斯是住在加州的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他说一年多来，他和丈夫跟在新疆的80多位亲戚中的任何人都联系不上，他们怀疑家人已经被关进再教育营。
然后我希望恢复正常的联络，然后就是我们想见到我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生日、我的结婚纪念日都没有一个消息。我想表达我的心意，连电话都没有。肯定了，我们像跟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就像到外面去跟父母一起购物呀、看电影呀、给他们做饭呀。每一次做饭的时候，我想到我妈妈，想到我爸爸，然后我看到别人的父母的时候，我想到我父亲，所以我希望看到他们。
对于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对维吾尔族人权状况的描述，一些维吾尔人表示他们欢迎美国对维吾尔人的支持。在华盛顿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塔伊尔的亲戚中，有11个孩子被送进官办的孤儿院，他的母亲和弟弟都被送进再教育营。
我们维吾尔人说非常欢迎美国政府的这份报告和批评中国的言论。然后我们希望所有的国际社会组织、学术界、媒体界都站在我们维吾尔人这一边，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危机，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危机。共产党的这些非人道罪行一定会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但也有人认为，美国不应只是口头说说，而是应当付诸行动。
他们都提到这个事情好多次了，去年3月份开始已经有提了 他们说有一些工具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实施不了自己的计划。我希望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中国政府说，当局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并称那些在教育营是对涉及三种势力、情节较轻者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地方。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星期日正式展开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力图在明年的大选中挑战特朗普总统。他有个中文名字是陆天娜，陆天娜大学时主攻亚洲研究，曾在中国和台湾学习，会讲中文。他没有用常见的盛大的演讲方式，而是发表了一个长达2分钟的录像。陆天娜的竞选录像最后打出字幕，邀请人们3月24日到特朗普总统的特朗普国际酒店，他计划在酒店门口发表演讲，向特朗普发出挑战。陆天娜在录像中提出他的竞选主题，包括全民健康保险、为所有人得到带薪的家庭事务假、终结枪支暴力、国会通过为最终消除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绿色新政法案、把金钱赶出政治，以及重建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健保问题预计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将再次成为一个极有争议的议题。
民主党要求政府更多的参与健保，而共和党人则警告说这会增加征税，而且会滋生社会主义。参加角逐的民主党人有的要求推动激烈的变革，去激发进步阵营的热情，有的则主张循序渐进，以吸引更多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健保计划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让民主党在2018年的选举中得到了美国众议院的控制权。推动健保改革的人认为，这种支持也会在2020选举中为民主党提名人加分。
健保是民主党的有利议题，所以我认为他们只要把焦点放在健保和措施上，就会对他们十分有利。
共和党被批评说，保守派削减政府开支会让很多人失去所需的健保。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必须澄清，
没人试图让病人无法获得健保。我认为澄清这一点很重要，关键是如何让病人获得医保。
日益增长的健保费用继续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担忧。桑德斯参议员2016年没能获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本次卷土重来，他的竞选口号就是保证把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扩充为全民健保，费用靠增加税收。
合理的健保系统不是要让保险公司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不是要让公司主管获得巨额补偿。
代表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和代表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华伦等重量级民主党人都支持扩充联邦健康保险计划，但有人担心政府掌管总额达25000亿美元的健保产业的建议可能会在2020年的大选中失去中间选民的支持。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克罗布彻和依然在考虑是否参加竞选的前总统拜登等立场更温和的民主党人则支持循序渐进的改革，比如政府推出公共选项健保计划，与私人保险公司展开竞争。可这个方案可能会疏远民主党要求激进改革的进步阵营。特朗普总统批评民主党人的健保方案是社会主义。
民主党议员们现在拥抱社会主义，他们希望用政府的主导权来全面取代个人利益。
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中保证不会削减健保补助计划，但特朗普总统在今年提交的财政预算中建议削减联邦医疗保险经费，也削减医疗补助计划，后者为穷人和残疾人提供医疗补助。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星期一提交的2020财政预算草案要求国会增加86亿美元修建边境围墙。彭斯副总统2天后前往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先进边防巡逻训练中心视察。
成千上万的边防巡逻特工在这里接受培训，场景包括各种高科技演示，他们也可以在这间虚拟现实房屋内体验真的边境墙和汽车检查的入境口岸。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密特发来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特工每年都在这里提供的高科技设施内接受培训，他们学习武术和自卫。西维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的训练中心就是规模较大的一个。彭斯副总统在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的陪同下首次视察了这家先进训练中心。
今天来到先进训练中心，了解我们培训员的方法。这个中心能让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未来在我们的南方边境执行十分危险的任务。我今天在这里很感激。
在这里接受培训的边防巡逻特工和其他执法特工都能在不同的真实场景中练习他们的技能。这台虚拟模拟器能够让学生们了解如何在南方边境不同的真实场景中做出反应。教练员们对学员们的表现进行评估，然后再开始练习。学生们还可以学习如何制服一个嫌犯。教练们在健身房内教学生们如何自我防卫。训练中心还有一个供汽车使用的模拟海关边防检查站，教练们开着汽车假装准备入境，学员们与驾驶员对话并检查车辆。
这是真正的合作伙伴，几个联邦机构和州与地方机构的人都在我们这里接受培训，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男女特工经常来这里接受额外的培训，让自己继续得到提高。
训练中心的外面有两堵特朗普希望建造的边境围墙，副总统彭斯观看了一个紧急训练。西维吉尼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训练中心2005年成立，这样的训练中心在全国一共有六家，平均每年培训7000到8000人。美国之音记者斯密特，西维吉尼亚州报道。
一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海军老兵被判10年徒刑，他也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在伊朗被关押的第一位美国人。这名老兵叫怀特，今年46岁。美联社援引华盛顿律师扎伊德的话说，怀特被判10年徒刑，罪名是侮辱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并张贴私人信息。扎伊德说，他是从美国国务院那里听到的消息，国务院是从代理美国在伊朗利益的瑞士政府那里得知怀特被判刑的。伊朗媒体尚未就此进行报道。怀特的母亲对美国媒体表示，儿子以前去过伊朗5-6次。
今年是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历史性的首次月球漫步50周年纪念。
这项壮举激发了后来数十年的科学成就，例如美国向火星发射探测器，并向太阳发射宇宙飞船。3月16日，所有参与过美国宇航局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宇航员在纽约参加了庆祝活动。
3月16日，参与过阿波罗登月任务的10名仍然在世的宇航员参加了探险家俱乐部在纽约举行的第115届年度盛会，庆祝科学探索。他们在活动上被授予奖项。与会者包括首次登月成功的巴兹·奥尔德林，他驾驶着鹰号登月舱在月球的近海登陆，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任务。阿波罗16号宇航员查理·杜克和阿波罗15号宇航员艾尔·沃尔登先后上台领奖。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将鹰号登月舱降落在月球表面，完成人类首次登月。作为任务的一部分，他们收集了月球样本。在月球上将近22个小时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返回登月舱，然后升空，并与哥伦比亚号航天器中的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会合，返回地球。他们于7月24日回到地球，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那之后，又有10名美国宇航员先后登月。阿波罗计划于1972年被取消后，到现在一直没有人再登陆月球。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刚才看到的是上个周六，所有参与过美国宇航局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宇航员在纽约参加了一场庆祝活动。
是，这是为了纪念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历史性的首次月球漫步50周年。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台北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吕秀莲在访谈中谈到她担任台湾副总统时的美台关系，来看详细内容。
您刚刚提到陈水扁总统，事实上讲台美关系，他的这一段其实也是，当然您刚说李登辉是个传奇，但陈水扁总统的任内
当然另外一个传奇，
也是一个传奇，因为他也曾经非常风光的过境美国，缔造了台美关系的一个最佳时期，因为他过境纽约那一次，我的印象，我人在现场，后面都没有像他这样，因为他是公开的一个人权奖颁发，有演讲，媒体完全公开采访，
是，
但是后面也出现过这个烽火外交，导致他迷航的这一段，你怎么看陈水扁总统跟您搭配这个八年期间的台美关系？你觉得有哪些印象最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也有很风光哈。我过境旧金山的时候，37台哈雷机车给我开到哈，连续3天了哈。这就是说，取决于哪里？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了啊。那么，陈水扁总统其实当选就任的时候，他一心一意想要跟中国改善关系，因为在那个之前，刚好韩国两金哈，金大中跟金日成有见过面，后来两个人都得诺贝尔奖，所以陈水扁心目中就是说他的目标也希望能够跟中国两岸关系好啊，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得诺贝尔奖啊，那当然是他旁边的人这样鼓励他，但是结果就会发现说，当他努力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中国不领情，所以每次就暗中，比如说他与总统后来要兼民进党主席，那么那天日期我现在记不得，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7月份吧，那个下午2点钟是就职典礼，结果那个早上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邦交国诺鲁宣布跟我们断交，那当然都是劳共搞的嘛，是因为北京搞的嘛，所以真的就是2-3个小时而已，所以陈水扁当然非常生气，所以他才会在就职典礼稿子念完以后，他脱稿宣布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是脱稿演出。
对，那大家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其实我很可以体会这个心情，因为这个很可恶嘛哈，他就原来他一直努力想要改善关系啊，还有一次啊，比如说安排的要去泰国，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消息走漏，中国就打压，所以他才会在有一次视讯会议，我记得好像是跟世界台商会还是什么演讲的时候， 啊，他就比较会讲情绪的话，所以每一次他这样，但是他也不便于让外界知道，那吃了很多闷亏，美国不体谅，那中国就讲坏话，所以慢慢的跟中国的关系就不好。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竞选连任的事，那为了要胜选，他设计的就是要公投嘛，啊，就是说有一个防御性公投，啊，他设定说，如果中国呢那个飞弹呢不断的增加，你是不是赞成说我们增强国防？那当然大家就赞成了。那另外一个他又提到说，你是不是授权总统哈，能够跟这个中国那边哈展开和平谈判？其实他也是满心想要改善关系啊。可是那时候公投，老共是觉得洪水猛兽嘛，然后常常中国，
而且美国也不支持，
对，他们就会去美国告洋状嘛，就是专门讲很多坏很难听的话，所以我在他身边，我可以体谅他。有人说他怎么变来变去，其实不是，他就是我本将心对明月，奈何明月照过去。我很想把事情做好，可是你不知道，老共总是扯我后腿，总是让我难堪。那一次在纽约是他唯一一次，就是很风光的一次。可能也许你做的过度风光了，稍微这个话可能老共还可以忍受。那次还在联合国租了一条船，然后在船上，然后那个夏先还讲了一些这些话等等，这些大概让中国没有办法忍受，然后就会施压给华府，这些都有关系。
九合一大选之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台湾现在必须要做一个选边站或是站队的一个选择，我到底要亲中还是要亲美？您的看法？
在历史性当然就小国的无奈，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就复仇嘛，啊，要不然就是对抗。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希望被中国统一？因为他现在还是共产制度啊。我们看习五条最近宣布的，他很清楚的告诉你，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没有中华民国，他已经消灭中华民国了。那另外他就跟你讲说，我跟你统一，但是你除非你承认你是中国人，或者说我不放弃武器，所以这和平统一也是假的。他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我就可以打你嘛，意思是这样。所以现在他这个一宣布之下，连国民党都要反他，所以现在很有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上礼拜开始，我下礼拜还要再办，我们开始在谈，就是说，我说九二共识是有九二没有共识啊。那也没有一中各表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中华民国的空间了。所以结果现在台湾跟中国未来关系就变成怎么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你就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两制是没有人反对，现在就是两制嘛，啊，就是一国，那就你愿意吗？不愿意的，那国民党，他就是还是要承认中华民国，他要爱护中华民国。我说那你就是两个中国嘛，所以一中两中。那有些人觉得说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已经没地位了，只有17个国家承认你了，我们干脆就改个国号叫台湾啊，重新认真，所以就一中一台。我说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三个，然后你既然这个不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说你是华独嘛，中华民国独立嘛，那跟台独，所以我说台独华独一家亲，我是这样讲。说那你既然不愿意接受共产中国，那我们通通在台湾，我们就应该命运共同体嘛，我们应该在一起，所以南绿不要再吵架。那以前就是因为319这一颗子弹，大家吵翻天了嘛，所以我到319的时候我会找南绿再来讨论。我现在每个礼拜一个议题，在我下礼拜就要谈一中两中一中一台的问题啊，慢慢让大家比较理性的思考啊，因为呢大家绝对不能接受共产统治台湾嘛，那所以你要找出这个价值， 然后我们国内的问题经过谈了以后，我就也没有那么严重嘛，啊，这就是我在努力。然后我觉得最好跟让中国的领导人也了解，其实我已经宣传了两三年，我也很谢谢美国之音，我每次去你们都会觉得让我讲跟中国广播，哎，还好到现在他也没有公开反对中立嘛，啊，慢慢的，我的意思是让他们想，就我们也尊重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就开始想，不要想说台湾跟中国要垂直关系，啊，他的这个一国两制就是他是中央，我们是地方。习近平的这次习五条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是差很远呢。邓小平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你还有军队啊，对不对啊？只有外交在国际我代表啊，那我给你这个还有这个司法权呐、啊，他讲得很宽广，习近平都没讲呢。而且习近平他就是完全把小英政府完全的否认掉嘛。他就说我直接来找政党开会就好了，因为他想到现在就是15+1个县市长不是民进党，他的脑筋是说我就找这15+1个县市到我北京开会，然后你们跟我意见一样啊，所以他目前是这样。可是台湾人也不笨啊，也都看出来了，所以这是反而很难得我看到的，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有相当程度可以有一个 common ground 了。
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造成近50人丧生，这场悲剧使仇恨犯罪这个话题再度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
今年1月，布鲁克林一家中餐馆也遭遇了仇恨犯罪袭击，现在这家餐馆已经重新开业，并且在试图摆脱悲剧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海港城厨房帮工的墨西哥移民曼纽埃尔目睹了三名同事被铁锤击中之后倒下，当袭击者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我当时对自己说，今天我要死在这里了。
手持铁锤的犯罪嫌疑人来自爱沙尼亚的阿瑟·马杜诺维奇放过了他。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没问题，我找中国人。
餐馆业主马来西亚移民武灿强和两名福建移民潘富辉、潘子密在袭击中身亡，嫌疑人如果被定罪将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刑罚，他受到的指控包括基于种族原因的仇恨犯罪。袭击事件后临危受命的海港城代经理郑先生说，在他看来，这起血案毫无疑问是由种族偏见引发的。
仇恨犯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海港城的悲剧或许可以改变一些人的想法，不幸的是仇恨很难根除，因为了解不同的文化需要花费很多努力。我自己是华裔和危地马拉裔混血，所以这种了解对我来说很自然，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会这样。
总部设在阿拉巴马州的民权和公共利益咨询机构南方普瓦迪法律中心的研究人员说，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导致仇恨犯罪的上升。
美国将成为一个更加多元的民主国家，这种变化会让些人感到不安。当你觉得自己族群的多数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会怎么做？这种心态会驱使一些人诉诸暴力。
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仇恨犯罪连续第三年呈现上升趋势。这些案件中有超过60%是基于种族因素而引发的。在海港城担任服务员的四川移民邓先生说，自己不会因为袭击事件而考虑更换工作。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推理，我觉得因为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神经病什么的。
凶案导致海港城餐馆的生意严重下滑，但是也有很多忠实的顾客并未因此退却。
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come to this restaurant because if you just take
我会继续来这里吃饭。如果你环顾四周，你会看到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在这里放松的用餐。我来这里已经8年了，有些常客比我时间还长。我希望餐馆可以摆脱这场悲剧的阴影。我知道这样很难，但生活必须继续下去。
海港城代经理郑先生说，海港城是布鲁克林羊头湾地区的一家老字号，餐馆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是会竭尽全力恢复往日的繁荣。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张真，纽约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